每一位弟兄生命都得到更新和改变。主啊，使用孩子成为你话语的出口，也让你的宝血来洁净遮盖，让今天我们淡淡的听见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淡淡的见着你的容面。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是母亲节哈，这个我相信大家到哪里都能够感受到节日的气氛啊，一进教会怎么样，很多的花都在那里摆放着。我相信今天所有的不光是母亲了哈，所有的姊妹啊，即使你是未婚的也都沾了光了哈。今天非常的快乐，今天有什么好处啊？啊，第一个你就是不用做饭了啊，是不是？一般情况是这样子，有没有今天还要做饭的？那我们得说一说这个先生了哈。这个今天而且怎么样，不用干活了，你有很多的正当的理由，你可以要你所要的，说老公今天是母亲节，或者孩子要送给我一些礼物啊，非常的快乐。但是好像美景不长啊，明天又得干活了，又得准备早餐了啊，午餐了，晚餐了，又得开始辛劳的工作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来思想哈，当然我们有这一个日子能够休息一下是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恩典，但是我们每一天都巴不得能够这样子的安息啊，每天都能够欢喜快乐。如果一年只盼着这一天是蛮悲惨的啊，好像一年的重担到了今天才有一个借口能够发泄出来啊。所以今天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一段的圣经啊，就帮助我们来思想，作为姊妹啊，尤其是作为已婚的姊妹啊，作为了成为母亲的姊妹，神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和荣耀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看刚才所读的士师记的这段的圣经，那么其他一些的经文啊，我给大家来引用一下啊，我们不用来查考，因为可能会蛮多的哈。比如说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怎么样，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啊，是男人的荣耀。虽然女人首先是从男人而出的，对不对？亚当取了一根肋骨来创造了夏娃，但是后来呢，男人就从女人而出了啊，因为这生产的一个祝福，女人成为了怎么样，母亲成为了那一位祝福的管道。所以今天在每一个家庭的当中，姊妹是非常重要的，姊妹非常重要的。那么不仅仅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底波拉啊，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尤其是在新约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跟随主非常忠心的啊，那些非常慷慨的愿意奉献的，怎么样，大部分都是姊妹啊，大部分都是姊妹。那么我们也看见啊，这个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是姊妹们首先来传扬这个主复活的好消息。那么尤其是如果我们看现实的话，我们会发现虽然很多的时候是不太合神心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确实的看到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什么，姊妹的心更加的柔软啊，更加的愿意来寻求神，更加的愿意来信靠主。所以一般的情况下啊，一个 average 的一个 standard 啊，那么弟兄和姊妹啊，或者男人和女人，谁会更加的容易信主啊？是姊妹啊，是姊妹。所以神赐给每个家庭这个姊妹的位分，不管你是做妻子还是做母亲，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和恩典在这里面的。那么姊妹有一个很大的责任，不仅仅是要来做饭啊，来教养孩子，而且姊妹在这个家庭的属灵的一个祝福的当中有很大的一个位分。那么今天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在旧约啊，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她如何的不仅成为她的家庭她的家族的祝福，而且成为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祝福。那么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看见啊，有很多的姊妹啊被兴起啊，成为教师啊，成为先知啊，成为各种恩赐的一个承载体啊。那么在这里，在那一个 没有王治理的情况下，在以色列人都处在各行己路的一个罪恶的混乱当中的时候啊，神不仅兴起了很多的弟兄成为士师啊，成为以色列人的治理者，而且呢也兴起了姊妹啊。为什么会兴起姊妹呢？为什么会兴起姊妹啊？因为没有弟兄可以兴起来，没有弟兄可以兴起来。神的心意是让弟兄做头的啊，但是很可惜，很多的时候弟兄不起来了，那神就只能找姊妹了。而且一般情况下，这姊妹做的就比弟兄还好啊。所以我们作为弟兄的啊，我们要彼此的劝勉啊。神其实在起初他的心意的当中是让弟兄来承担职责的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承担了，那么姊妹就蒙福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底波拉啊，她被神兴起，她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的妻子，但是她成为了一个先知啊。那么什么是先知呢？那么圣经在旧约的当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被神的灵怎么样浇灌，被神所拣选的啊，被神的灵所充满的。那么当然旧约和新约的情况不一样，因为那时候啊，神的儿子还没有道成肉身，没有成就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神的灵不会长久的在一个人的身上。但是当神要来工作的时候啊，不管是设立祭司、设立君王啊、设立先知啊、设立士师，他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圣灵要浇灌下来，成为一个印记啊，成为一个所有人都能够看见的一个证明啊。包括当年的扫罗，对不对？扫罗要做王了，怎么样？他被圣灵感动啊，说了先知的话语了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从这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称谓、一个 title 的上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底波拉乃是一位被圣灵所拣选和浇灌，甚至是充满的一位姊妹。那么当这位姊妹、这位底波拉姊妹被神所兴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她有一些外在的一些的表彰。第一个呢，就是这位姊妹拥有了权柄，拥有了权柄。那么严格的来讲啊，作为先知他是没有这方面的权柄，但是底波拉他不仅领受了先知的恩赐，而且他有治理的恩赐啊，他成为了士师，就是管理的，相当于那个君王的一个工作的位分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有了各种的需要的时候啊，不管是民与民之间的纷争啊，或者是他们对外的一个连接啊，包括他们征战很多的事情，他们都要来到底波拉的面前来寻求审判，来寻求审判，得到判断。所以底波拉他从神啊，从圣灵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啊，来判断日常的事情，判断属灵的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不仅是弟兄啊失去了他的位分了，而且祭司也失去了他的位分了啊。所以我们看整本的士师记都知道，不管是祭司还是立位人啊，都已经背离了神的心意了。所以士师要起来做这一个审判的一个工作，来判断啊民间的纠纷，来判断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子来彰显出来。所以他拥有一个权柄，并且呢，他因为是先知，他拥有神的话语，他拥有神的话语，他跟神有一个很亲密的连接啊，被神的灵所浇灌和充满了，所以他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事情的本质，并且怎么样子能够预先地讲明神的作为啊。所以底波拉在这里很清楚地知道，神呼召巴拉怎么样子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征战，因为如果征战你还让姊妹上，那就太不像话了啊！征战那一定是要弟兄上了啊！虽然神也能够让姊妹征战哈，那么弟兄这个巴拉啊，底波拉说，神拣选了你，要你起来征战，而且呢，不仅是你征战，你一定能够征战得胜，而且呢，神会将敌人啊，这个迦南王耶宾的部下，他的军队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甚至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得很清楚，神会带领敌人到达以色列人的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埋伏之地，或者是他们的一个攻击之处啊，把敌人主动的带到他们的面前啊，要让他们来征战得胜。虽然敌人有铁车啊，这个很难攻打的一个这个战争的一个机器，但是神说一定以色列人会得胜。并且他不仅领受了，那底波拉领受了神的话语，而且怎么样，他有对神的一个信心。那么当巴拉听到了神的话语，或者神要让以色列人来征战的时候，怎么样，他里面的信心是不足的啊。他说，我好像没有亲自的领受这个呼召，万一耶和华没有让我去怎么办？那么既然底波拉你是先知，你是士师，神拣选了你，我们也都知道圣灵恩高了你，你跟我一起去，我心里怎么样就有谱了啊，我心里面就有了一个靠山了。那么底波拉说，我会同你去，但是怎么样，你就得不到荣耀了。为什么得不到荣耀了呢？因为巴拉对神没有那一个完全的信心，但是底波拉他相信神所说的话语怎么样，就一定会成就。而且底波拉在他的一个言谈的话语的当中，他很清楚地表明所有的征战怎么样，都是取决于耶和华啊。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光景的当中其实是没有办法打过迦南人的啊。我们看整本的士师记，当以色列人背离了神，受到外邦民族逼迫的时候，甚至他们到了一种的窘况，是什么，连一个刀一个枪都打不着啊，他们只有一些耕田的一些的农具啊，一些的斧头，一些的镰刀，甚至他们要磨这些东西的时候，都要到外邦人所设立的铁铺啊，定点的铁匠那里才能够磨好他们的农具啊，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武器啊。而且我们可以看见在那个征战的当中啊，圣经在这一段的当中记载了啊，怎么样，只有两个支派跟他一起下去，虽然有可能有六个支派蒙了呼召啊，但是真正征战的只有两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啊，因为利未不算在这十二个支派里面的哈，十二支派只有两个支派出去打仗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没有很好的武器装备啊，敌人有铁车啊，这有强弓利箭啊，人数也是，以色列人才多少人啊？刚才圣经讲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差不多一万人，对不对？十四节一万人啊，一万人是很少的一个群体啊，一个数目，敌人的数目远远的多过于他们。但是底波拉知道神一定会使以色列人得胜啊，他知道征战的胜败不取决于人的勇敢，不取决于人征战的武器啊，不取决人数的多少，单单的取决于耶和华。那么后面在第五章底波拉和巴拉的赞美的当中，当他们得胜以后赞美的当中，我们就知道神不仅赐给以色列人这一个勇气，而且怎么样，他使所有的环境都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祝福，来一同的攻击敌人，怎么样，比如说下雨，比如说打雷啊，产生那种的环境使敌人无法展开攻势啊，最后以色列人完全的得胜。所以在这一个记载的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底波拉作为一个先知，作为一个士师，怎么样，当他被圣灵拣选浇灌和充满以后，他有权柄啊，来审判啊各种的民间的事物，信心的事物，怎么样，他领受了到神的话语啊，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呢他对神有信心，他知道神所说的话语一定能成就，而且他知道以色列人征战得胜不取决于我们的条件，而单单的取决于耶和华神。那么当我们分享完底波拉的这个征战，今天我们是母亲节哈，我们不会学习太多的征战，但是这一个属灵的原则可以仍然运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的当中，运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的当中啊。那么底波拉他是一个妻子，是一位姊妹，她也是可以说是以色列之母啊。后面第五章就讲到了，她是以色列的母亲，因为什么？她在保护这个民族，她被兴起来 拯救这个民族。那么在一个家庭的当中啊，如果弟兄啊或者先生还没有信主呢，或者先生已经信主了，但是他没有能力或者还没有运用出神给他这个属灵的权柄，那么姊妹就要来堵住这个破口，姊妹就要来堵住这个破口，姊妹就要领受从神而来的权柄，你来治理这个家庭，你来治理这个家庭啊。那么这个治理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儿女怎么样，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啊，来告诉他们神的原则是什么啊，来让我们的儿女来清楚的知道什么是蒙福的，什么是会招来咒诅的。那么我们也可以从新约看见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提摩太。提摩太他的信心的来源，他的信心的成长之路，都是因为他的外祖母和他的母亲的教导啊，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外邦人啊。所以姊妹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分在这里面。当然了，我们在运用权柄的时候不是成为一个独裁者啊，我们不能够来凌驾于我们的先生之上啊，我们仍然要来敬畏我们的先生啊，来顺服我们的先生。但是一旦我们的先生没有活在神的同在的当中，或者说先生缺乏智慧的时候啊，那么姊妹就要来做好那一个替代的一个工作，直到我们的先生或者是弟兄兴起来的时候啊为止啊。所以你可以看底波拉在征战的时候，他是鼓励巴拉去来带领以色列人的，但是巴拉说我不行啊，你还是跟我一起去吧。所以在这个家庭的当中，姊妹要运用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啊，来治理这个家庭。那么其实在我们中国过去的一些的传统的文化的当中，有很多地方都是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啊。那么说是它的原则是相符的，当然在很多的应用方面是有了偏差的啊。比如说啊，我们过去中国都有一句俗语叫做男主外女主内啊，这是符合圣经的原则的。为什么？因为一位姊妹一位母亲，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的家庭啊，要来教养自己的儿女，而且成为丈夫的祝福和支持啊，丈夫的祝福和支持啊，这是神在位分当中的一个设计。所以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是在旧约的创世纪，还是新约的哥林多的书信，还有提摩太的书信当中，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女人被创造，女人被放在家庭的当中是干嘛？要来扶持男人的啊，要来扶持弟兄的啊。这个男人应该成为家庭的头，这个成为家庭的头不是说我说了算，而是要运用神的权柄啊，来祝福这个家庭，带领这个家庭走在神的旨意的当中的啊。作为一位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稳固好大后方，稳固好大后方啊，然后在我们仍然有能力的时候来支持先生的工作啊，让这个家庭能够蒙福。并且底波拉不仅有权柄，而且怎么样，他领受神的话语。所以姊妹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面对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很多的繁琐的事情，甚至是人生的大事的时候啊，我们要因着对神的亲近，要得到神的话语和指示啊，我们要跟我们的先生一起的商量，来寻求神的心意啊。当然这个神的心意是首先我们要对神的灵很敏锐，对不对？我们要跟神有很好的关系。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我们要买房子了，我们买什么样的房子，坐落在哪里的房子，那不是说我有多少钱，我的 budget 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来寻求神的心意。因为圣经在使徒行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一生的年限，而且我们的疆界怎么样，都是神所来定义的。所以神如果要让我们在 Burnaby 或温哥华买一个房子， 不仅简简单单的是买一个房子让你住而已，深有更深远的一个心意，比如说要够到你的邻居啊，或者可能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小组啊，成为那个社区的祝福，或者可能将来你的工作的变动，神都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旨意和计划。那么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跟神连接，没有得到神的带领，我们认为买房子就是买房子，错了啊！买房子关系到一个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将来的未来的问题啊，因为买房子毕竟要投资的啊，或者是说，比如说我们将来的孩子将来的成长的问题，比如说他要读大学了，读哪里的大学，他要想将来要就业了，我们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和参考，你怎么样给他参考，你怎么样子帮助他啊，来扶持他或者引导他，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怎么样，要有神的话语，要亲近神，要亲近神啊！我们到底是留在本地呢，还是去美国？本地你要上 UBC 还是上 SFU 啊，还是上 BCIT？ 这个抉择也是如同刚才买房子一样，不仅仅简单的是因为你的一个专业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人的一生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在学校啊，尤其是进入大学要进入专业系统的学习的时候，你三四年在那里，你将来毕了业了找不着工作，毕了业了孩子说我不想要做这个工作，我要换一个专业，那你等于时间白白的浪费掉了啊！所以在儿女的教养的当中，在对孩子们的一个引领的当中，包括他们的学习，包括他们的就业，怎么样子，我们要有神的话语才能够来做出正确的选择，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啊！当然了，本来是应该夫妻一起承担的，但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很多的时候先生忙于工作，忙于世界的事情，他能不大于能够安静下心来啊，来为儿女的事情来考虑，虽然他可能会给一些的建议，但是一般的情况下比较来讲啊，姊妹会有更多的时间啊，来陪伴孩子，来给孩子一些的建议。所以我们要想做好一个称职的啊，有智慧的母亲或者妻子或者姊妹，我们一定要亲近神啊，多花时间与神连接在一起，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带领。那么第三个，作为姊妹一定要对神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啊！一般情况下来讲，不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啊，一般的一个普遍的一个观点来看，先生或者男人比较偏向于理性啊，姊妹们比较偏向于感性。那么这个理性和感性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当然有很多的差异哈。理性你会算计啊，比如说我按照今天的情况一二三四，我来评估将来的情况一二三四，那如果可行我就执行，不可行我就不执行，是个理性的。但是容许我说这句话，在理性的范围的当中，信心是没什么立足之地的，因为我们看的都是现实，都是我们的经历啊，我们的经验啊，我们的才智所做出的规划。那么信心是怎么样？是看到我们的眼睛所看不到的啊，是根据神的话语和应许来做出决定的。那么很多的时候姊妹们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啊。感性就是说我们不大在乎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我们盼望能够我们心里有的那个梦想能够成就，那么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啊。所以姊妹们要运用这个信心的恩赐啊，要运用一个信心的恩赐，不仅仅是看现在，而且是仰望神看到将来，看到将来啊，不要轻易的放弃。那么第四个，刚才我们也从底波拉的经历当中学习到了，我们要知道我们家庭的兴盛啊，我们夫妻的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 儿女将来的前途不取决于他受教育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资金运用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的能力的程度，单单的取决于耶和华的恩典，他的慈爱和怜悯，单单的取决于神。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彼此的提醒，我讲的是夫妻之间要常常提醒，不要依靠自己，不要依靠我们的聪明才智，不要依靠我们的金钱，不要依靠我们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过去的，我们要依靠神，唯有神才能够使无变有，使人从死里复活，使水变成酒，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所以姊妹在家庭的当中，我们要成为一个信心的一个管道，我们要坚定的来信靠神，坚定的来信靠神，我们要真的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么前些日子这个我在网络上搜寻的时候看到了一个见证，这个我忘记他的全名了，是一位姓黄的姊妹，好像可能应该弟兄姊妹有些人看过他的见证。他是一个在智力上有残疾的一位姊妹，他不能够说话，不能够很好的表达，而且呢他的动作也是有点像半身不遂这种的，小儿麻痹这类的，他的生活，他的身体的状况是完全不健康的。但是这一位姊妹她却从神领受了祝福，神借着她虽然不能够讲话，写出了优美的歌曲，她虽然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但是她的绘画带着神的恩膏，所以我看到她绘画很简单有点抽象化的意思，哇！但你一看到她画的画，哇，你里面就会感受到对神的一个赞美和敬拜。他写出来的那个歌词非常的优美，非常的优美。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一切不取决于他的能力，取决于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所以在圣经的当中，神有向我们启示到他一个做事的法则，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神会拣选聪明人、智慧人，还是会拣选愚拙人啊？愚拙人。神会拣选有能力的、有才干的，还是会拣选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啊？那为什么呀？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和能力，让人们除了神以外没有可以夸口的。人不能说我能够达到今天的一个事业的成功或家庭的幸福，是因为我有钱，是因为我努力，是因为我智慧，是因为我运气好啊？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将荣耀归给神，那么怎么样，神也就没有办法将他更多的祝福倾倒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窃取了神的荣耀了。就像孩子一样如果孩子跟你说，我今天能够长到这里是完全我自己的努力，我自己的奋斗，你做父母的会怎么想？是我给了你生命，对不对？我花钱供应你一切的需要，我每天给你饭吃，最后你却说所有的一切是我自己的努力，跟你父母没任何的关系那这是一个完全的被蒙蔽的一个孩子，他就不可能再得到父母的祝福了。所以同样的，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或者我们将要得到的一切，是完全的取决于神的恩典我们得资财的能力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我们的健康是因着神的怜悯而存在的，我们的气息是神因为他没有收回，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在工作的。所以保罗他也讲过，他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在教会的当中，在神的国度当中，但是他说这一切都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借着我的言语作为而做的，我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一个出口他赐给我能力，他赐给我话语，他赐给我智慧，他教导我往哪里走他给我意向，他成就这所有一切的旨意。所以作为姊妹当我们的先生希望不要这样子迷失的时候， 我们要有责任提醒我们的先生，提醒我们的儿女，啊，要单单的依靠耶和华。那么，在我们过母亲节的时候，或当我们讲到母亲的一个位分和祝福的时候，啊，我们比较容易单单的强调爱的问题，啊，爱的问题，啊，就是哎，姊妹要有爱啊，要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儿女啊，当然了，先生也要爱你的妻子，爱你的儿女哈。但是问题就是，这个爱也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运用出来的。我知道这个母亲比父亲已经有很多的爱了，姊妹比先生啊弟兄已经有很多的爱了。但是我相信啊，我大家不用举手，我们都会常常觉得这个疲劳啊，会烦心啊，有时候会有怨言，会有怒气，对不对？啊，你一天的生活啊，你要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先生，甚至很多的姊妹，我们还自己要工作。如果再加上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体力都有很大的支出。那么我们在服侍的时候，虽然起初有爱，但是慢慢的也就会不见了。所以，为什么今天我选择的题目或者我们的主题是要圣灵充满的姊妹？因为没有圣灵的充满和浇灌，我们的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不能够持续下去，啊，都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跟一些牧师啊，不是跟一些弟兄啊，跟牧师在分享的时候，包括师母都是一样的，啊，因为师母首先是姊妹，啊，你会发现，啊，当然这不是一个批评啊，但是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统计哈，姊妹或者是女人呢，今天你可能非常的高兴，明天就非常的忧愁，啊，这个感情嘛是起起伏伏的啊，很难像理性那一个平稳啊，所以各有长短的。那么这样子有可能今天很高兴，明天或者因为一些的事情怎么样，就会有一些的矛盾和争吵。所以我们要想不断的活在爱的里面，不断的让神的祝福倾倒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姊妹就首先要起来追求圣灵的充满和浇灌，因为圣灵结出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还有节制，还有节制。这一切不仅仅是影响我们个人跟主关系的一个生命的果子，它也会深深的影响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影响到我们家庭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样来平衡，不懂得怎么样来做出智慧的选择，那么我们的家庭有的时候就会走向错误的方向啊。比如说仁爱，对不对？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你要爱你的先生，爱你的儿女，当然反过来弟兄也要爱姊妹。刚才我讲到了，那么这个爱，有的时候你面对一个环境或者是面对一件压力的时候，怎么样就不大容易能够持续下去。比如说喜乐啊，比如说忍耐啊，有的时候孩子讲着讲着他还不明白啊，还不听话，你一下子火气就上来了啊，就失去了这个忍耐啊。比如说温柔节制啊，这个温柔和节制我稍微再强调一点啊，因为在现在的这一个女性主义的啊这一个教导的当中，人本主义的一个教导当中，当然了，有些的地区的姊妹可能会做得比较好啊，比如说台湾和香港哈，但是我是从大陆来的，我知道大陆的姊妹女性啊，这方面真的需要圣灵的浇灌，因为我们是女人，是挡半边天的啊，不光是挡半边天，这个老公那半边天也是要在我的遮盖之下的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姊妹们失去了温柔了，啊，失去了那一个良善了，失去了那一个节制了，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有一个这个生活婚姻类的一个节目，叫做《非诚勿扰》啊，大家有的人都网上或者电视上有看哈，我不知道大家看到那些站在台上的24位单身的美丽女生，你有什么感觉？有什么观察？你会发现，在那些的女生当中，我不是说男生比女生好哈，在那些的女性的当中，你会发现怎么样？强势的占了大半部分， 你一看他的用大陆没有信主那话讲叫气场啊，你看他那个气场，你看他的神态，一看对男性的那种品头论足，你就知道他里面没有一个温柔的心，没有一个温柔的心。而在家庭的生活的当中，在夫妻的关系的当中，在父母对儿女的教育的当中，温柔却恰恰是最重要的啊，温柔确实还是最重要的。我们中国的人都知道能够以柔克刚啊，姊妹们能够运用神的话语和智慧，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圣灵的浇灌，我们有了权柄，有了神的启示，我们就对弟兄强势，对儿女强势，而是在温柔的当中怎么样来劝勉，来祷告，来这个守候啊，这个家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关系的当中，如果弟兄啊或者先生还没有信主，或者他信主了但是没有被圣灵充满，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那么姊妹们，虽然我们从神领受了这些祝福，我们仍然要成为一个扶持先生和弟兄的人啊。那么当然，如果真的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的当中，那么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来提醒先生，提醒我们的儿女，神的心意是什么。如果弟兄或先生仍然坚持他自己错误的观点和选择，那么我们只能够做神让我们所做的，然后我们付出祷告，那么通过一些的教训，我相信神会使先生或者弟兄柔软和谦卑下来啊，柔软和谦卑下来。所以我们作为姊妹，我们要想在家庭的当中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成为一位合神心意的母亲，我们首先要做的啊，最重要的就是与神连接，成为圣灵充满的一位姊妹啊，成为圣灵充满的姊妹。因为今天其实很多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应该如何去做，但是我们做不出来啊，而且有的时候也缺乏智慧来判断。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啊，不光是姊妹的信息，对弟兄也是，很多的时候姊妹很累很累，是因为弟兄不能够起来，弟兄不能够起来啊。我们想想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是谁说了算，当然了耶稣是头，这没问题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是谁说了算，谁最后拍板定案的，是太太呢还是先生啊？所以我们作为弟兄，今天我有一个劝勉啊，不管你年龄大小啊，小的你要朝这方面来祷告来追求了啊，已经结婚的我们要求主使我们真正的成为一家之主啊，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弟兄，不仅是给这个家里挣钱买面包而已啊，你要来看顾这个家庭属灵的需要，看顾你的妻子儿女的情感的需要啊，花时间陪伴他们在一起。那昨天我们对于我来讲啊，一般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比较忙，星期天也是从早到晚都时间满了啊，有时候星期六晚上有一些的活动，那么唯一能够跟家里人在一起的就是星期六啊，一般时候是下午啊。所以昨天下午呢，这个我就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啊，那我的太太也是上午先去探访，然后最后我们去这个 Central Park， 然后看着孩子一起骑脚踏车。然后在骑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非常有趣的啊，这个有意思的一个情景。那么有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女孩啊，这一看听他们讲话就知道是大陆来的，然后陪着他们在那里玩。但他们玩呢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先生父亲呢站在这里不动，时而仰头望天，时而俯首看地。这个太太呢，妈妈带着孩子到各个的 playground 玩，这个先生就在那里看着他们。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有深的感慨，这是怎样的一位先生和父亲，怎样的一位先生和父亲。然后过了一会儿说，哎，我们该走了吧，然后我们走了。但是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他完全没有参与的，他就站在一边可能想他的事情，或者是观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一个家庭，一个团聚休息的时间，先生没有陪伴着他的孩子，陪伴他妻子，虽然都是在同一个 playground， 他自己站在那里没有跟着孩子走，没有扶持自己的太太， 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婚姻家庭会破碎，啊，弟兄失去了自己的位分和职责了，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思想，今天是母亲节，马上就要到父亲节了，啊，我们要常常的思想，我们不仅仅是要求姊妹怎样做好一个母亲，我们要思想我们弟兄怎样做好一位父亲，一位家庭真正的一个祝福的人。那么在这里稍微讲到一点哈，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神找谁算账啊？找谁算账？找亚当算账。谁吃了禁果呀？夏娃啊。问题是出在哪里啊？问题不出在夏娃的身上，出在亚当的身上啊。亚当没有照顾他的妻子，没有提醒他的妻子，没有保护他的妻子，那很可惜，夏娃又没被圣灵充满啊，又受了魔鬼的引诱了，那这个家庭就完全的堕落了啊。而且不仅他们夫妻堕落了，他们的子孙后代包括你我都堕落了，这个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不要轻忽一个家庭的关系，从我们的儿女，他们还要有儿女啊，直到主再来的日子。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家庭当中做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榜样啊，先不要在教会当中你做榜样，先在你的家庭当中做好的榜样，让我们的儿女看见这位母亲，看见这位父亲的时候，他能够学习到敬虔的功课，他能够从父母的身上看见怎么样的祷告，看见从父母的身上怎样子传福音，看见从父母的身上怎么样彼此的相爱，看见从父母的身上什么叫做舍己的奉献。这一切的功课都是要从我们开始来操练和学习的。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就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姊妹，你们的身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但是应该你们的担子是很轻省的，因为耶稣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虽然我们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饭啊，送孩子上学啊，洗衣服收拾家，我希望姊妹们有洗衣服收拾家哦。那么还有很多的支持的先生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活在神的恩典，活在圣灵的能力的当中，你会成为享受，会成为喜乐啊，而不会成为一个重担和包袱。所以我盼望今天每个人来到主的面前能够领受到这个活水江河的祝福啊，不仅是母亲节非常的快乐，母亲节你得到了先生的体贴，儿女的爱戴，而是在每一天都能够享受这个幸福啊，每一天你都能够有鲜花，每一天都能够有先生的体贴，儿女对你的感谢。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创造是何等的美丽和奇妙。主啊，你创造有男有女，创造了一个家庭，有夫妻，有父母和儿女的关系，因为你要让我们在世界上的关系的当中来经历你对我们那永不改变的爱，因为你是我们永远的天父，你是最了解和体贴我们永远的情人和朋友。所以求主你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姊妹，不管是未婚的、已婚的，还是已经成为母亲的，主啊，让我们常常的来亲近你，来追求圣灵的充满和浇灌，使我们每一天的家庭的生活，甚至是我们的工作，都能够充满了喜乐，都能够因着依靠你而活在，或者是行走在那一个光明和正确的道路的当中，让我们一生能够来跟随你的引导。主啊，让我们的姊妹不仅仅今天得到安息，甚至在很多忙碌的工作的当中，他们的灵魂仍然能够得到安息。让我们的姊妹不是一个人在承担家庭的责任，教养儿女的责任，而是让每一个家庭的先生和弟兄都能够爱我们的妻子如同爱我们自己一样。主啊，祝福每一个家庭，祝福我们的关系，让你的荣耀彰显出来。谢谢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愿神祝福大家。